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九节哈。我们来看一到九节，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九节。我来读，请大家一起来听。马可福音第四章一到九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借着今天让我们有再次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一同要来敬拜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领受主你的带领，也要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你的话语上面被生根建造。愿你的灵常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常常要求有果效，但是上帝要求我们要忠心。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当中，它其实有一个点我们不太容易从我们的经文里面看出来。在耶稣的服事当中，他开始面临了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都在哪里传道？他在会堂里面传道。刚开始他出来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医治人。可是我们渐渐的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慢慢的从会堂走出来，去到人群当中，去到旷野当中。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从会堂里面走出来？因为会堂里面的领袖，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对耶稣的教导很不满意，他们对耶稣所讲的这些事情很有意见，他们开始不断地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去寻求他的把柄，去找到他所说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攻击耶稣，来反对耶稣。所以我们在上次的讲道当中，我们讲到耶稣谈到安息日的时候，当他讲完他有关于他对安息日的看法的时候，我们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暗暗地出去商量，想要寻求方法来除灭耶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大的一个紧张里面，耶稣选择了离开会堂，选择的出去到群众，不敢给跑哈，耶稣跑出去走街头。他去到那个地方，在群众聚集的地方，在那里教导他们，在那里与他们对话。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想看看会堂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有会堂？犹太人他们设立会堂，是为了帮助犹太人，他们能够在会堂里面来听上帝的话语，在会堂当中来敬拜上帝。可是当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他开始离开到会堂去教训别人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有时候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光景拿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个有形的教会，有一个有形的建筑物，有一个传道人站在这里啊，好像在讲上帝的话语，可是我们却发现人们却渐渐地离开上帝。我们也会发现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渐渐地如同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传讲上帝国话语的人，他必须来到旷野。当耶稣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勉励他的学生不要灰心。因为耶稣他开始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跟随他，有很多人跟在他的后面。可是我们要来分析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这么多人跟随他的人，他们是真的想要听见上帝国的福音吗？他们是真的愿意悔改来跟随耶稣吗？他们是真的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求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吗？我想不是。很多人他们跟随耶稣是因为耶稣他有医治，很多人跟随耶稣是因为耶稣他行神迹，很多人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认为跟随耶稣能够得到好处。他的弟兄姐妹，这些人抱持着他们的想法，抱持着他们对耶稣的期待来跟随耶稣，这不是耶稣的期待。耶稣了解这件事情，因为门徒也渐渐感觉到。不过我们甚至要说，连耶稣的门徒他们跟随耶稣都有其他的目的，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捞到一些好处。想问看，当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他们那么认真那么用心的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可是他所遇到的是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排斥，他所遇到的是这一群跟随他的人其实都是别有用心，都是别有目的，他们不是真正的想要改变生命。我们要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很明显的目的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论是在我们的工作，不论是在我们的善行，以至于我们传福音的事工这件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去做，我们好像白费心力；有时候我们去做，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却看到没有果效。我们看到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工好像有所损失，但是耶稣在这里面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有一部分有果效，有一部分成功的，那么他所获得的代价就可以弥补我们的损失，他所获得的代价就超过我们原本的好几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手上所做的工，不管你是在团契，你是在教会，你是在外面的服事，或者是在你的工作上面，你所做的努力的行善上面，或者是你所带的学生上面，你所辅导的，你所帮助的，很多时候你去做看起来好像没有回应，我们就会灰心，我们就会丧志，我们就去停止我们原本应该做的事情。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在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上，我们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不要灰心，圣经告诉我们说，到的时候就要收成。所以耶稣的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我们有撒种，我们在最后会得到收获。可是我们在传统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段圣经在后来初代教会的解释当中，我们会一直开始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第一种的土地，第一种土地就是石头地上，那个马路；第二种土地就是石头地上；第三种土地就是落在荆棘里。我们一直去强调的，我们会开始渐渐的去强调说，什么是第一种土地？这个石头地上它就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其实耶稣这个比喻只是在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的工作，你会碰到很多不理想的状况，在这个不理想的状况当中，你付出的没有了果效，但是只要你愿意认真努力的去做，神就会使你有所收获。在这个撒种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挫折，可是你不要灰心。另外我要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弟兄姐妹来分享的是，在这个撒种的比喻当中，我们也看见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扩展的观念。也是说，你出去撒种，你不是把种子撒下去了，然后有些被鸟吃了，有一些落在浅土地上了，有一些落在荆棘里了，然后你收成够你下次再撒种，不是你收成刚刚好弥补。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得到的那个结果是一个扩张的结果，是一个比你原来更多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服事的当中，我们要有一个心态，不是我这样去做这个服事的时候，我只有盼回我的本钱，我只有得到我的本钱，我只有去做刚刚好弥补我所付上的。耶稣让我们带着一个 盼望的心情去服侍。也就是说，你今天去做这些服侍，你看起来好像有亏损，你看起来好像做了没有什么果效，可是收成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比你付出的多好几倍，你会得到一个扩张性的成果，而不是一个守成的成果。这是我们在读这段圣经当中我们必须去注意到的。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耶稣的比喻的重点。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当中，我们看到有种子落在路上的，种子落在路上的就好像是这颗种子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接收到，如同一个人的心里他是被闭塞住的，上帝的道没有进入他的心中，上帝的道没有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是因为来自我们自己宗教的背景，或者在我们台湾这个背景嘛。有人说在美国你要跟一个人传福音，你必须至少跟他接触超过16次以上，可是在台湾的统计出来了，你要跟一个人传福音，你们知道要接触过几次吗？美国的好几倍，超过5倍，他们统计大概要70几次。就是说开始有人跟他谈，他开始有去接触教会，他可能去看了耶稣受难记，他可能有读圣经，有来教会做礼拜，参加团契，这样一次又一次，他换算成70几次，他们说大概要半年以上。所以你不要灰心，你也不要去担心这个人他的心好像是石头地一样，或者是落在 土地旁边的。在台湾的文化，在台湾的背景，人的心真的是蛮硬的，人的心可能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认识这个信仰，认识这个福音，需要更多一次又一次的帮助。很可能他的硬心来自于他的文化，很可能他的硬心来自于他的偏见，虽然使他听见了上帝国的声音，可是也许因为他的骄傲，也许因为他自己的因素，他没有办法面对真理。耶稣用这个形容，就是说你的种子撒在这个路上，路面是很坚硬的，因为当时他们的车子在走，那个路面是很坚硬的，然后小鸟来吃进的。其实我要说，不单单只是撒在路上的种子会被小鸟吃进，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种过田，跟过菜，我小时候有这种经验吗？拿那个铲子去挖地，挖出来那个地里面都有蚯蚓，或者是拿锄头去挖。当你把地翻好的时候，把那个种子压落去，就你要我们小孩子要做一件事情，过去过铲。为什么？因为乡下人家都有养鸡嘛，你哪个会搞怎么样，你家的鸡，你家的公鸡就带着你家的老母鸡还有一群小鸡就到你家的田上面去撒野，它的脚就在那边跑一跑挖一挖，把你刚刚撒下去的种子都挖出来，然后把它吃光光。听到弟兄姐妹，不单单单是落在那个路旁的会被种子吃掉，这些种子会被吃掉。如果我们所撒下这个种子，我们没有把它顾好的话，很可能你们家的自己养的公鸡都会去把它吃掉。我在这里没有暗示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一颗种子要发芽，一个种子要生根有它的困难。因为我们常常在这里看到的，耶稣这里说到有落在石头地上的，落在磐石上面的，因为在当时的磐石是一个上面会有一层风化掉的泥土，因为非常的薄，所以阳光照射非常的快，种子在那边可以很快的生根发展，但是没有办法很深很深的定根在上面，以至于这棵树日头一这个种子日头晒就枯干了。这里面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一个人他如果对上帝的话语跟耶稣的关系没有一个深刻的生命关系，没有一个深刻的建造的话，他可能是来到这里，他可能是出现在这里，他可能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叫他必须来这个教会，所以他必须来了。他可能是因为住在教会团契的教会的宿舍啊，就是说啊，你住在我们宿舍，你就要来我们教会做礼拜，这是规定。他可能只是真应来的，他可能是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邀请他，他已经拒绝你13次了，所以不好意思再继续拒绝你，所以他跟着你来到教会。他如果没有从他的内心里面去深入的去思考，真正的想要去了解这个信仰，他好像去跟着人家，只是你就医，你就停。 那我们要说这个信仰渐渐的遇到了困难，或者是他开始接触了另一样新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渐渐的想要离开。没有根是什么样子呢？我在我家里面有一个鱼缸，我那个鱼缸比较特别哦。后来我去看了之后，发现大多数的鱼缸是长这个样子。大多数的鱼缸都是下面铺成一层底沙，然后你在这个底沙呢，你可以在上面种很多的水草。我家的鱼缸也是下面铺一层底沙，可是我在底沙下面装了一个底沙的过滤系统，可是我的水是直接从沙子里面抽上来的，在沙子里面铺上一个塑胶板，那个塑胶板有空隙，沙子不会被吸进去，可是里面的水会被吸进去，所以我那个过滤系统可以把那个水过滤得很干净，很干净，所有的养分都会被吸进到过滤系统，再冲到上面去，然后再透过那个泡棉，还有那个叫做活性炭，把它全部吸光光了。所以我养鱼缸啊，一年不换水啊，我家的鱼缸一年不换水，所有养分都吸光光。然后怎么办呢？我就说，那我要种水草怎么办呢？我每次种水草，种在我的那个过滤的底沙那个，种在上面的时候，都长不起来。长不起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我想了很久之后，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我就去买了很多那个很小很小的盆栽嘛，很小很小的那个小盆栽，把里面的盆栽弄掉，在里面把那个里面装满沙子，在那个盆栽上面种水草。你们知道哈，种起来水草都不好看的，因为它的根都被限定在那个小小的盆栽，那个盆栽里面我也没有放什么特别的养分。我就在想着，这些盆栽就好像那个种在浅石头地上面的那些种子一样，它们虽然在那里可以生长，它们虽然在那里可以活，可是每一个都长得营养不良的样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定根在耶稣基督上面，我们可以长，可是我们就会长得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当我们遇见了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直翘翘的。第三个，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面讲到一个落在荆棘里的，他说，特别是我们在后面的圣经节这里面告诉我们，第十九节这里上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进来，把这道挤住了。在初代的教会，他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认为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各样私欲的迷惑是一个人信仰不成熟、不能结果子的原因。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也是这样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用这段圣经节去分的话，大部分的人不是落在马路旁边的，也不是落在浅石头地上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属于后面这两种。你若不是落在荆棘里的，你就是落在豪土里的。如果你是落在豪土里的，你就会结实百倍；如果你是落在荆棘里的，你很可能是被各样的私欲、钱财、私欲所迷惑，以至于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只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面对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心想要去好好的读圣经，也不是我们没有心想要好好的去祷告，去跟主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很想这样做，可是我们找不到时间。很多的问题是，我们每一次我们要出门之前，我们都已经快要迟到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睡觉的时间够不够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这样的忙碌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真正的与主亲近。那么，在我们忙碌生活当中，有各样的忧虑常常挂在我们心中。有时候我们会担心股市的起起落落，有时候我们会担心我们小孩子英文学不好，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建构数学的教法把我们家小孩子越教越笨，有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的小孩子会变坏，最近可能我们还会担心沙子是不是会卷土重来。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的担心当中，我们渐渐失去了一个单纯依靠上帝的心。渐渐的，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没有办法去祷告，没有时间去亲近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面对的困难。当我们生命落在这种光景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活在古代的妇女一样，他们的脚在出生的时候就去裹脚，裹了裹脚布，裹小脚， 当他得了小酒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自然真实的成长。在这当中，我们要看见的是，只有那些真实准备好自己、开放自己心灵的人，他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当我们把我们的种子撒在这种好土里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真的能够结出宝贝。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们要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期待所有的种子都落在好土里。我们只能够说，当我们要出去撒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相信，就是我们一定会收获。这是耶稣这个比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再次的强调，最重要的不是什么土是什么样的人，耶稣的比喻不是在强调这个，耶稣的比喻是在强调，当你出去撒种的必然会有收获。也许有的种子会被小鸟吃走，也许有的种子会落在石头地上永远无法成长，也许有的种子会落在荆棘里面，它没有办法结果子。但是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最后必然有收割。我们要说的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农夫会因为他出去撒种，他的种子会有损失。世界上每一个农夫也知道，当他出去撒种的时候，不可能每一个都发芽，不可能每一个种子都成长，不可能每一个种子到最后都会结出果子来。可是他知道，他不会因为那些没有功效的种子而灰心丧志。相反的，他期待大多数的种子都能结出宝贝。每年在我们教会的暑假，我们都有祝福营队。我们相信这就是一个撒种的工作。每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夏季学校。我们相信这也是一个撒种的工作。甚至我们在接下来的五月，在我们的青年团契有福音院，我相信没有人会期待每一个我们去邀请的人都会来，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参加礼拜的人都会信耶稣。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撒种的果效。我们每年做这些事情，我们不是期待他马上看见果效。就好像这个福音的种子撒下去，有的就被吃掉了，有的就消失不见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些种子一定会成长，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重点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去做。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当下我们服事的果效，而是你是否有忠心，你是不是真的很认真去做，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在神的面前花上时间、代价、精力去等待。收成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等待的。小时候我们住在南部，在那个树上有很多飘爽叶，爽叶很多哈。我们小时候家里附近就很多爽叶，然后我们就去搬那个爽叶来吃。吃完之后觉得这颗爽叶的爽叶很好吃，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把这颗爽叶种在我家的后院，它进了。好过我那边吃爽叶，去问他后边办的有啊。你就把它种下去了，你就看它有没有发芽，然后过了几天它就长出一个根了，你给它浇水。那个芒果树刚长出来，那个叶子是有点咖啡绿色，很漂亮很漂亮。我看到很兴奋的，就一直给它浇水。我妈公就冲钱，我说我在这里种爽叶，明年我就可以在这里搬爽叶。我妈公，你不要傻了，这个爽叶等到它长大会结果子要等十几年。啊，我以为只要给它种下去，明年就可以搬爽叶拿到家。结果要等十几年，不过现在比较简单了，现在都用接枝的。那弟兄姐妹，不是你今天去撒种，明天就收割；也不是你今年去撒种，明年就有芒果可以吃。你手中所做的不一定明天就会显出去功效，也许你要等好几年，你要有真的信心来等候。雅各书5:7这样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宝贵，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了得了秋雨春雨。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出去撒种的时候，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如同农夫啊，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秋雨春雨。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不是维持现状，上帝也不是要我们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在这里看。不是等候，而是努力工作。传道书11:4-6这样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而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 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杀你的种子，晚上也不要停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杀的，或是晚杀的，或是两样都好。我读到那个人，不要要这个人，陈大叔写的有点文言。他说：“你不要去看的，等要下雨了，你才要去收种。这样的话，你去撒种，永远不会收割。你也不是等着要起风了，才赶快要出去工作。不是等到看雨要下来了，看到天气真热啊，这个体力都不好，太慢了。圣经告诉你说，你要认真的去做，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作为是什么，你不知道上帝的时间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上帝所定的日子是什么。他告诉你说，早晨你要出去撒你的种子，你要出去做这样事情，到了晚上你也不要停止你手中所做的工，因为上帝要让什么事，你早上所撒的种子还是晚上所撒的种子哪样果果效，你不晓得。或者神让你所做的，早上所撒的，晚上所撒的，都同样有收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去预测上帝的时间，不要去想象什么时候才是最佳的进场点。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出去撒种的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刻，因为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做。我们每一次出去传福音，我们每一次出去撒种，都是面对一个挑战，都是面对一个风险。我们知道出福音队出去传福音，在福音乐邀请你的同学，邀请你的朋友来，都有压力啊。谁没有压力？我要去跟我的同学来讲，拜托你五月的时候来高温告别，高温成高温告别节，他会不会拒绝你？会啊，他怎么不会拒绝你？他会不会觉得你的交情跟他不够好？每次只有做要去福音乐的时候，你才会找他？会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当我们要出去到长边，或者我们要出去到瑞士去出福音乐的时候，有没有压力？有啊。每次看你们睡觉的时候手都举得那么高，我就知道你们压力很大。做队长的人，有人出营队回来瘦了好几公斤，有的人出营回来胖了好几公斤，有没有压力？有啊，压力很大。可是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压力，面对这样困难，我们不是说现今的时机不好，土地太硬，很多人不要信耶稣，所以我们不要做。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说，你不管白天，不管晚上，只要你出去撒种，或者神让脸面多好。弟兄姐妹，有些地方我们会觉得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做的，有些地方我们觉得压力是很大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时机不对。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出去撒种，必然有些种子落在路旁，有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有些种子落在荆棘上。但是我们放心，因为一定有一些种子落在好土里，神要扩张我们的境界。当这些种子落在好土里的时候，就要结实100倍、60倍、30倍，上帝必赐福我们所做的。我今天讲的好像跟上面的大纲都无关了。好。